您好，关于信仰自由的问题，我们已经探讨了前面两部分，有关信仰自由的性质，信仰自由观念在近代历史中的演变。这一课我们要讨论第三部分，就是信仰自由的基础，跟最后一部分与信仰自由有关的义务。在信仰自由的基础方面，根据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信仰自由宣言第二号说的，信仰自由的权利是奠基于人格尊严的本身。这可以从天主启示的圣言和人类的理智来了解。由于信仰自由宣言的对象不只是教友，还包括全世界上的人和国家，因此宣言中首先发挥人类的理智，然后才谈到在启示真光下的信仰自由。关于人类的理智，宣言第二号说，
人人因其各有人格，依其自由的尊严，即有理智和自由意志，所以应该为人格负责，受其天性的驱使，负有道德责任，是追求真理，尤其是有关宗教的真理。每人并且有责任依附已经认识的真理，遵循真理的要求，而处理其全部生活。人们除非享有心理自由，即不受外来的强制，便不能在适合其天性的方式下完成这一真理。
神父，怎么样才是合乎天性的追求真理呢？
所谓合乎天性的追求真理，应该是以自由探究，接受教育，与别人交谈，互相辅助。找到真理之后，就应该透过个人的同意，坚决地服从真理。别人也不应该阻止他在生活中以个人或团体的方式宣示自己的信仰。至于宗教团体，也应该拥有自由，因为宗教团体是基于人类合群天性所组成的，也是宗教本身所要求的。在信仰自由宣言第三号说，
人的合群天性要求人借着外在形式表达内在的信仰行为，在宗教信仰上与他人相通，并且以团体方式宣示自己的宗教。
神父，如果一个人故意不追求宗教真理呢？
一个人如果故意不追求宗教真理，或者是因为自己的过错而生活在错误的宗教里，他是不是还可以享受宗教自由呢？我们的看法是，虽然这个人滥用自己的尊严，也就是说他不追求真理，不按照真理生活，可是他还是人。所以只要他不妨害公共秩序，仍然享有不受强迫的权利。以上是基于人类的理智来谈信仰自由的基础。接下来我们要由天主启示的圣言来讨论，这是信仰自由宣言的第二部分，也就是第九和第十四号所发挥的主题。虽然圣经中并没有明文肯定人在宗教事务上有不受外力强制的权利，可是圣经很强调人的尊严，人应该自愿信从天主，答复天主。而宗教自由对于人心甘情愿的皈依天主是很有帮助的。 福音中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很尊重人信仰的自由，他是良善心谦的，耐心地吸引他的门徒。他虽然谴责那些不信的听众，不过他把惩罚留到天主审判的日子。在福音里，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耶稣基督使用武力来建立天国，使人接受真理。宗徒们受了基督的教训和榜样的感化，也追随了同样的道路。他们完全依靠圣言本身的力量，勇敢地为基督作证。教会承认并提倡信仰自由的原则，这是追随基督和宗徒们的道路，和人格尊严和天主的启示相符合。看了信仰自由的基础之后，下面我们来看第四部分，与信仰自由有关的义务。首先，我们要肯定、争取和保护教会以及其他宗教的信仰自由。在这方面，台湾的中国主教团曾经在1979年3月20号写信给全球的主教们，信中强调宗教自由和其他的自由。后来又在天主教会对宗教保护法的几点意见中，也坚持保护宗教自由的立场，说天主教会在自由中国台湾享受充分的自由，又有宪法的保障，不需要政府特别立法保护。另一个义务是尊重每个人的宗教自由。信仰自由宣言第四号说，
传播宗教信仰及推行宗教生活时，切忌带有强制或卑鄙及不很正当的游说意味的行为，尤其对于无知或贫穷者更应戒避。
由此可见，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只能用一些尊重人格尊严的方法。对于那些心理比较不自由，或是根本没有心理自由的情况下，应该由父母亲或监护人来决定。
神父，比方哪些是心理比较不自由，或是根本没有心理自由的情况呢？
比方说，信仰自由宣言第五号上说，孩子的宗教教育应该由父母亲来决定。因此，如果父母把孩子送到教会办的学校或幼稚园念书，我们可以假定他们是愿意孩子受到教会的影响的。可是如果父母亲清楚地表示不要孩子听道理，那时候我们可以接受父母的请求，或是请父母把孩子送到其他学校。假如没有其他的学校可送，我们就应该遵守父母的意愿。还有一种情形是，如果在医院里有小孩濒临死亡，我们是不是可以为他受洗呢？按照信仰自由宣言第五号的精神，我们应该取得孩子父母的许可。如果孩子没有父母，就应该得到孩子的监护人的许可。至于严重的精神病患，如果在法律上他是没有自由的，那么他的一切决定都要经过父母或是监护人的同意。因此，如果我们要为他受洗，就应该先征求他的父母或是监护人的同意。最后一种情况是，面对那些本来是教友现在迷失了的弟兄，我们特别关心他们。可是我们也尊重他们的自由，我们不愿意用外在的压力叫他们回来。我们只愿意用爱心、交谈、劝勉的方法，其余的 交给天主审判。除了上面所说的两种义务之外，还有一些有关信仰自由的义务。
神父，比方说是哪些义务呢？
其他与信仰自由有关的义务还有，教友有传扬福音的义务，要尊重社会的平安、社会的公义以及公共秩序，还有追求真理、信仰真理的义务，最后是要发展更独立的人格。下面我们就要一一的来讨论。首先，教友有传扬福音的义务方面，信仰自由宣言第14号强调，教友有责任用各种合理高尚的方法使别人认识天主给我们的信仰，而且自由地接受它。这个任务包括为所有的人祈祷感谢，正如地茂德前书第二章一至四节说的，
要为所有的人恳求祈祷转求喊谢恩，这在我们的救主天主面前是美好的，也是蒙悦纳的，因为他愿意所有的人得救并得以认识天主。
此外，教友也要主动地向别人宣讲。宣言14号说，
教友们应该以明智对待那些在外边的人们，以圣神、以无畏的爱情、以真理的言辞，坚毅不拔地以宗徒的勇力，甚至流血牺牲，努力发扬生命的真光。
可见传扬福音的义务完全操在教友们的手中，政府没有资格做我们的工作。与信仰自由有关的另一个义务，就是尊重社会的平安、公义及公共秩序。信仰自由宣言第7号、第2和第14号特别强调，不可以滥用宗教自由。如果有人滥用宗教自由，主要应该由政府来处理，因为政府的责任是负责社会大众的和平。发生问题的时候，政府应该按照合法的措施来处理。
神父，是否滥用宗教自由或者政府干预的程度到哪里，好像很难有一个标准。
是啊，虽然我们有清楚的原则，可是实际的情形常常很难清楚地加以分析。有时候为了大家的益处，必须放弃实现一些权利，但是并不是说要放弃权利本身。
神父，比方说是哪些权利呢？
比方说，有时候一些国家有正当的理由不许开创私立的或教会学校，或者不许在教会的学校里开授宗教课程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教会的看法和政府的看法可能很不容易配合，这是很自然的现象，需要不断的讨论沟通。以台湾的情形来说，政府准许在教会学校里开授宗教的课程，这算是一种进步。过去的法律可能是受到19世纪欧洲政府过分俗化的影响，才不准教授宗教课程的。此外，像宗教节日放假，例如圣诞节、复活节等等，这本来是一种权利， 可是在台湾有很多种宗教，如果每个宗教的节日都要放假的话，这是不太可能的。还好，人越来越接受主日和圣诞节为休息的日子，而且很多的节日也移到星期日，这也不失为一个权衡的方法。另外一个与信仰自由有关的义务是追求真理、信仰真理的义务。我们认为追求真理是每个人都有的义务。我们向别人传扬福音的时候，就是帮助他们追求真理。可是如果他们不愿意接受的话，我们也不能强迫他们。对于人人有义务追求真理、信仰真理的义务方面，宣言第二号上说，
人人因其各有人格，依其自有的尊严，即有理智与自由意志，所以应该为人格负责，受其天性驱使，负有道德责任去追求真理，尤其是有关宗教的真理。每人并且有责任依附已经认识的真理，遵守真理的要求，而处理其全部生活。
最后一个义务是发展更独立的人格。在现代的社会中，虽然到处强调自由，可是实际上每个人的自由都受到某些压力，个人的自由常常有被剥夺的危险。信仰自由宣言第八号说，
现代的人受着种种的压制，个人的自由见解有被剥夺的危险。
神父，例如在怎么样的情况下，我们的自由见解会被剥夺呢？
例如大众传播很容易造成大众舆论，人云亦云，结果失去了个人的见解。又比方说，宗教是迷信，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等等。这些口号往往曲解了宗教的意义。
这与发展更独立的人格有什么关系呢？
我们必须教育一些更成熟、更具独立思想能力的人。这样，如果他们处在压迫之下，还可以保持自己的信仰。即使在比较自由的国家中，具有独立的人格的人，也可以不受有害于信仰的舆论的影响，进而创造好的舆论。敬天之德这个单元就讲到这里。下一课我们要开始讲性爱伦理。